这时刻的需要。李碧武牧师主讲。第一讲，做个神国好公民。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经文读毕。
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一同思想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做个神国好公民。做个神国好公民，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请我们仍然打开我们今天所看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来，他要引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成为一个神国的公民。不单单进到神的国度成为一个公民，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要有一个好的公民就必须要有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思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这一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在这边讲我是，约翰福音里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七次讲到我是。主耶稣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主耶稣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主耶稣讲我是好牧人，主耶稣讲我是羊的门，主耶稣讲我是天上下来的真粮，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就代表了他的本质。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当摩西问神你是什么名字的时候，那神就把他自己向摩西显明，他讲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这两个字就代表神的名字，我是这两个字就代表神的本质。所以这边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丰盛的生命，也巴不得你跟我不单单是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并且能够进入到丰盛的生命，因为他应许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他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今天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他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品质是什么。 第三个角度我们来看，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价值是什么。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本质是葡萄树的生命。葡萄树的生命很奇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种树，他不讲我是真橄榄树，他也不讲我是真香柏树，他讲我是真葡萄树。我们来看一下葡萄树有什么特性没有。当我们看到了葡萄树的特性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他赐给我们这个葡萄树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这葡萄树的第一种的特性是什么。葡萄树我们讲到它实在不是一种树，可以讲是个灌木一样，很矮很小，那呢它的茎干呢也很看起来也不大，那呢它除了结葡萄之外呢实在一点用都没有。那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的特点是什么？我想我们刚才讲的葡萄树是个灌木一样的很矮，葡萄树给我们看到就是谦卑的样子。那葡萄树呢实际上呢实在是一个很卑微的树，那葡萄树它不像香柏树这样，葡萄树甚至于比不上橄榄树啊。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不讲它是真橄榄树。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东门的对面就是橄榄山，橄榄山上面很多的橄榄树，耶路撒冷也有很多的橄榄树。我去过耶路撒冷几次，有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去那边去读书的，跟师母两个去读书。那我们的学校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古城的山顶上面。那我们呢每次上课的时候要爬山到山顶上面去。那这条山路的两旁呢，我就看到了两边的树啊都被砍掉了，那砍的高度呢刚刚好到我腰的地方砍掉，那因此呢没有杆子了，只是一个树干在那边被砍掉。那通常的树呢这样一砍就死了，因为呢它没有树干在那个地方。那但是呢我跑进去看看为什么他们这样砍呢，那我一看的时候，哎，旁边呢冒出一些芽，冒出一些茎出来了。所以我就很奇怪这个树的生命力怎么这么强。我就问他们说这是什么树，他讲的橄榄树，橄榄树，橄榄树你再怎么砍的话仍然它有生命力出来。所以主耶稣没有讲我是橄榄树，但是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橄榄树，那个老的生命再怎么砍砍不掉，仍然冒出来，仍然你把它砍掉仍然冒出来，砍掉仍然冒出来。主耶稣基督没有给我们橄榄树的本质，他给我们的是葡萄树的本质。今天你到耶路撒冷的东门的对面的山上，橄榄山上，他们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以前2000年前克西马尼园的地方。为什么呢？你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讲里面至少有3棵橄榄树在2000年以上。所以你进去这个园子一看，这几棵非常非常大的橄榄树已经被闪电被打断了，有的用钢筋连起来，有的中间用水泥，那橄榄树的生命是非常强。今天主耶稣基督不愿意我们中间的人有橄榄树的生命，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橄榄树的生命看不到。主耶稣讲我给你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是葡萄树的生命。葡萄树不能跟橄榄树比，橄榄树很高很大，那葡萄树更不能跟香柏树比。那圣经里面也讲到香柏树的时候，那当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知道圣殿的旁边有所罗门的皇宫，所罗门当初建皇宫的时候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树， 香柏树是一枝独秀，那又高又挺，木料又好，是硬的木头。主耶稣没有讲我是真香柏树，主耶稣也不要我们变成香柏树。今天的教会里面，神给我很多的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我到一个教会去的时候，几天一个周末的时间，我看到中间有这么一棵香柏树在那边，那这个教会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在那边负责，他是整个统管，那这棵树是整个把这个教会的帐篷好像撑起来一样，那好像其他的人都是的侍奉都是这一位一两位香柏树带出来的。主耶稣没有叫我们做香柏树，今天我们的教会中有香柏树，有橄榄树。主耶稣讲过是真葡萄树，葡萄树第一个特性不像橄榄树的生命力那样强，也不像橄榄树这么高大，那更比不上香柏树那么高大，那它是一个谦卑的树。主耶稣讲我心里面柔和谦卑，因此我们有困难的有重担的，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谦卑的主的面前。主耶稣他在保罗在描写主耶稣描写基督论的时候，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这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他不坚持他自己是神的身份，他变成奴仆的样式，变成人的样式，谦卑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谦卑，是真葡萄树的生命，谦卑的神变成人的样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残酷而最不人道的一种方法，而被挂在了上面，甚至于在十字架被挂上的时候，甚至有人在前面讲，你既然是犹太人的王，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葡萄树的生命，今天他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谦卑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厌恶骄傲的人，他自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葡萄树的生命第一个特点是谦卑的生命，葡萄树还有一个特点，葡萄树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两句话不能分开的，主耶稣也就是不能跟天父分开的，所以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葡萄树第二个特点是顺服，葡萄树的顺服我们首先从葡萄树的形状就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个葡萄树长多高完全决定在栽培的人，葡萄树的形状完全决定在栽培的人，如果要到我腰间，栽培的人搭架子到腰间，葡萄树就只能长到腰间，如果要到我的肩膀，搭到肩膀，葡萄树就长到肩膀，如果栽培的人不搭架子的话，葡萄树就在地上爬。葡萄树是谦卑的，它的形状的决定完完全全被栽培的人所决定。神让我到过很多的地方，我看过很多的葡萄树，那我到过一个地方看到的葡萄树是很特别的，我想我们中间的人可能还没有看过，那你如果看过的话你让我知道啊，你有没有看过葡萄树生在一个大的碗里面的，陶的碗里面，盘在碗里面的，有没有看到？我们中间没有看到过吧，只有一个地方我去到，就是到希腊有一个岛，那这个岛呢叫Santorini， 这个岛非常漂亮一个岛，那这个岛在希腊一个很大的岛，是火山海里面的火山喷出来的，因此这个岛是非常的高，那这个岛上出葡萄，这个岛上呢那个葡萄栽培的人没有办法搭架子，一搭架子因为已经很高了，那上面风很大就把葡萄吹下来了，所以他们就想一个办法，栽培的人非常聪明，他就用一个藤编的一个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碗一样编成一个藤，然后呢葡萄树就在中间，然后呢它葡萄树长大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它的树干就连了这个藤的 盘子在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葡萄树的顺服就连了这个碗在那边盘，盘了之后整个的葡萄树在那个形状是在一个藤的碗里面一样，然后这个碗可以藤可以拿出来，那所以呢这个葡萄树的形状是一个碗，那所以呢外面都是干，所有的葡萄都是在干包围而形成的，好像藤一样的在中间，风怎么吹都没有问题，那葡萄在这里面。我第一次看到栽培的人是把葡萄放在一个大碗里面，你看葡萄是多么顺服的生命。今天你如果有葡萄树的本质的话，你是顺服的生命，你有谦卑的生命。今天要跟主耶稣基督相连结，要像主耶稣基督，你必须像有葡萄树的谦卑，你必须有葡萄树的顺服。葡萄树的形状是决定在栽培的人，那葡萄树的结果子，果子结的多少也控制在栽培的人。葡萄树结果子多少是在于你剪怎么剪法，所以你怎么剪，我们在这一章节里面主耶稣讲到栽培葡萄树的，他讲呢葡萄树这边讲到要第二节，凡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葡萄树不但形状控制在这个栽培的人，葡萄树的这个果子结果子也控制在栽培的人。葡萄树不但形状，不但是那个果子，葡萄树果子以后拿来做酒，果子做的酒的产品的甜里面的糖分都控制在栽培的人。我到这个岛上，这个岛上呢有个酒厂，这个岛上的酒厂很有名，这个岛上酒厂呢你可以进去去品尝它的酒，那品尝到酒呢它有一种最好的酒拿出来，他讲这种酒很非常好啊，又香又甜，瓶子一打开的时候整个屋子都香。他讲这种酒呢是拿来啊领圣餐用的。哦，那既然是领圣餐的，那我当然做牧师我一定要品尝一下，品尝一下。那所以他把这个瓶子一打开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是香的，那瓶子香的，然后我一品尝的时候甜，非常的甜。那我就问他，你怎么可以不同的酒你怎么能控制它的甜味？哦，他讲你知道吗，控制甜味是完全在栽培的人。我想怎么栽培的人怎么控制得出来呢？哦，他讲啊，我要它甜的话呢，我就剪它这个葡萄树剪得满，就让它怎么让它一直熟下去，让它一直熟，太阳一直晒，一直晒，晒了之后它水分出去了，水分出去了糖就积在里面，所以呢它越晒呢就越干，然后呢里面糖在那边，然后把这个再剪下来，然后呢再做成酒，就是这个领圣餐用的这个香酒，而且是甜酒。你看葡萄树的形式，葡萄树的结的果汁结的多少，葡萄树的成品结出来变成酒，酒的用途使人在喜乐的时候更喜乐，那酒的控制它的甜度都是在栽培的人。因此我们看到葡萄树不但是谦卑的特性，葡萄树是顺服的生命。你跟我跟随主耶稣基督要做成小基督徒的，那我们必须要有葡萄树的生命，它给我们的本质是葡萄树的生命，这个本质是谦卑的本质，这个本质是顺服的本质。好，我们来至少还可以看到第三个特性，如果不讲第三个特性的话，那它就不是葡萄树了。葡萄树的第三个特性呢，就是象征的丰盛的生命。葡萄树你一拿出来的话，一串的葡萄全是葡萄，
葡萄树生在葡萄藤上面的时候，你看的就是一串一串一串的，那串数越多，那这个主人越得到荣耀，表示越有丰盛的生命。葡萄树象征了丰盛的生命。我们这一段里面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那葡萄树它的本质就是结果子，葡萄树的目的就是结果子。葡萄树如果结的果子不多的话，主人就不能得荣耀，就不能得利益。那葡萄树也是神所喜欢的，神喜欢葡萄树，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讲，他所喜爱的树，神所喜爱的树。葡萄树也象征着以色列，以色列诗篇里面八十篇里面讲到，你从埃及拿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以色列人是葡萄树，用葡萄树来代表，但是以色列人屡次的背叛了神，成为野葡萄树。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有丰盛的生命，葡萄树的果子，葡萄可以拿来做酒。酒，主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就是在一个婚礼里面，在这个婚礼，迦拿的婚礼里面，是水变成酒，是水变成酒，表明出来它有丰盛的生命，表明出来葡萄是象征了丰盛的生命。我们看过了葡萄树的本质，我们必须自己检讨一下，你跟我有没有这些特性？你跟我凡是葡萄树的特性，凡是香柏树的特性，凡是橄榄树的特性，我们必须清清楚楚，我们有葡萄树的本质。你有没有流露出来这三个特性？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流露出来这三个特性的话，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野葡萄树，或者甚至于我们是不是还带了橄榄树的特性呢？好，我们看过了葡萄树的这个生命，是主耶稣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葡萄树的生命。我们再来看一下，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不但讲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讲我是真葡萄树。真这个字代表了葡萄树的品质。我们刚才讲了葡萄树的这个主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葡萄树，我们现在看一下主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品质是什么。这个品质，真的品质，这个果子的品质是真的。我是真葡萄树，他不但要我们结葡萄树的果子，他也要求这个葡萄有一定的品质。野葡萄是品质坏了的葡萄叫野葡萄，野葡萄不结果子，或者结的果子你不能吃，是酸的葡萄。真葡萄结好的果子。旧约里面神常常这样讲，譬如讲以赛亚书里面讲，我指望结好的葡萄，怎么到结了野的葡萄呢？可能神今天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指望我们结的是好的葡萄，怎么搞的？他所看到的我们中间的有野的葡萄在，我们使他伤心，使他失望。这个真到底是指什么？这个真是指这个果子的品质，果子的品质。我是真葡萄树，主说过这句话，他讲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别人可以看我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是好树还是坏树，别人看得出来我们有没有葡萄树的品质。虽然我们有葡萄树的本质，果子代表了树的品质。我跟我的家人呢，我们在意大利的罗马做过两个暑假的工作。我们呢在放假的时候，那我们就全家喜欢周游
欧洲啊，特别是在意大利的南部，到意大利南部到西西里岛去，然后从意大利的东部呢，然后坐船到希腊去。那有一次我们要到希腊的过程中，那我们就从罗马直的南下，那罗马是在西海岸，所以直的南下之后呢，到了南边之后呢，那我们就往东走，就是横贯这个意大利。那时候刚好是七月，那七月的时候呢，葡萄熟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呢租了一部车，那也没有冷气的，所以非常的热，天气很热。那五个人呢，一家五口，我们挤在一部小的车子里面，那呢已经开了五六个钟头了，开了五六个钟头，就穿过这个葡萄树的时候啊，你穿过这个葡萄园呢，一阵芬香，那我们也水也没有了，那呢都是葡萄园，那也没有什么，没有商业区给你买水啊。那我们看到一串一串大的葡萄，那它是青的、大的，而且呢黄了、熟了，而且啊有蜜，很多蜜蜂在那边，所以那个都是香味，所以很想看到有人呢，有这个主人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买一点啊，买一点拿了。那一直都没有看到主人，那经过一个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边修剪，那我们就马上到头来到那个地方去。那到那个地方去呢，我们就也不会讲意大利文了，那只好跟他手比较，那指一指那个葡萄，指一串，我们讲呢手势好像剪刀一样，能不能剪这一串啊？那呢他好像不要卖，那我把钱包也拿出来，不要卖。那我后来讲呢意思要买，那意思要买了，那我车子上小孩，三个小孩在那边，我指这些小孩，哇，他一看到我三个女孩很可爱啊，哦，这个意大利人很热情的，哦，他就选了一个大串，那是一大串的，那每一个葡萄呢这么大啊，我的一个手包不了这么大，手指包不了，那呢是青的变成了金黄了，香得很，他就一剪到一大串拿的时候，我这样捧在身上一大串之后呢，我交给了我的女儿之后呢，我就要给她钱，那她呢再也不收，她就指一指我的小女儿，她就给她吃的，拿了嘴巴吃，好，我们就拿着这一串，拿一串我就开车了，开车呢三个女儿就轮流啊，把那个每次只能拔一个葡萄出来，很大嘛，一个葡萄拔出来，然后呢用那个纸巾把它擦干净了，我开车开得很锐了，所以塞到我嘴巴一个嘴巴就一个葡萄，香，主要是又甜又香，品质好，葡萄的品质好，弟兄姐妹们，那个树的好坏就看那个果子，看了果子就知道是好树还是坏树。那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树的品质在于是不是真的。那这个葡萄的真的好的品种，主耶稣跟门徒讲，你要防备那些假的先知，他们是外面披了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奥古斯丁讲过的一句话，奥古斯丁讲，教会外面也有很多属于神的羊，但是教会里面也有狼，教会里面也有狼。我们从它的树的果实可以分辨出来，这个树是好的还是坏的，凭他们的果实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村夫我主啊的，这人就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果子的好坏看他是不是真的。今天有很多星期天的基督徒，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在生活中别人看不出他的真，看不出他生命的品质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芬香的气味，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像主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里面那个天国的气质芬香。今天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这个 主耶稣也要问我们，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也知道是不是他认我们是他的门徒。真是果子的品质，那真又是耶稣的本性，所以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的本性，主耶稣在世上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他的本性就是一个真。主耶稣就是真，他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来了，主耶稣一来之后就显出来，显出来了以前来的很多是狼是贼，是来偷窃杀害毁坏的。主耶稣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是真的，因主耶稣来，主耶稣讲我是天上下来的真粮，我是生命的粮。法利赛人对他的见证挑战的时候，主耶稣讲我的见证是真的，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对了，犹太人讲，他讲你们若对他的门徒也讲，他讲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他又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当真的来了之后，假的就害怕，假的就显出来了。当光来了之后，黑暗就被驱散了。主耶稣是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是真的。主耶稣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就是真牧人，真牧人为羊舍命，真牧人不是雇工，假的牧人是雇工，狼来了雇工就跑了。主耶稣的本性就是真，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法利赛人厌恶他，因为他是真的，因为世人拥挤要听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是真理。主耶稣厌恶那些假冒为善的，所以主耶稣有敌人。主耶稣厌恶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是假的，因为他们不真。主耶稣教训他的门徒说，使得法利赛人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谨守遵行，但是呢他们不真，他们不真，他们道理多懂，听道听得多，但是他们却行不出来，行不出来。有一次在一个退休会中，我参加一个退休会，那个领会的很大一个退休会，领会的在唱那首诗歌，求主炼净，求主炼净。这时候他讲要我们要成为银子，再一次的被炼净，我们不要变成一根油条再一次的回锅，我们要成为银子而不是油条。多少时候我们呢做基督徒做久了，跟主没有连结，我们不但不结果子，而且我们是野葡萄树，我们不真，没有葡萄树的品质，甚至于我们都变成野葡萄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葡萄树真的品质？我们看了葡萄树的本质，我们看了葡萄树的品质，我们最后再来看葡萄树的价值。葡萄树的价值是什么？什么是葡萄树的价值？葡萄树的价值就是结果子，葡萄树的价值就是荣耀那个栽种的人。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葡萄树的价值是荣耀那个父神栽培的人。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葡萄树才会多结果子。我们看这个十五章第二节里面讲，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剪去。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我们是枝子，我们如果不结果子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剪去。结果子的功用是什么？结果子的功用是使葡萄树
这栽培的人得荣耀，他能够把这些树上遮满的葡萄带给他荣耀，带给他利益。葡萄树的目的是为了结果子。在这一段里面，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出来有六次重复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是枝子的功用。你跟我是枝子，我们要结果子。结什么果子？我们首先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我们天生有的果子，是圣灵结的。没有一样登山宝训里面的那个八福那些特性，没有一样是天生的，通通是经过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生命改变而变成本来没有葡萄树的生命，而得到了葡萄树的本质的生命，然后有葡萄树真的品质，然后有葡萄树结果子的功能。登山宝训因此让我们看到是有带给一个人芬香的气质，也就是结果子出来有了芬香的气质，带来丰盛的生命。结果子带来丰盛的生命，主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是知识结果子更多。在这个比喻里面，要结果子的话有几种的因素在。第一个要结果子，枝子必须跟树相连接。如果枝子不跟树相连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养分上不来。养分上不来的时候，这个枝子就枯干。枝子枯干的话，葡萄树的枝子枯干是一点用都没有，不能够做任何的家具，只有拿来到火里面烧掉。枝子要跟树相连接。今天你跟我，我们的生命必须跟主相连接，才能够有丰盛的生命，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有丰盛的生命。有一次有一位弟兄送了我一部车子，那这部车子呢是早期的，大概91还不到92年，我现在都忘记了，好像92年的福特。福特呢刚出了一种牌子叫做 Escort 这个车子，那他送了我之后呢，那我开的都很好，很省油。那有一次开完一次长途回来之后啊，发现就出了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那就会漏油。所以呢我的这个车道上面啊，车房的车道上面都是油，底下漏了油。那漏油呢过两个星期要加一罐。好，那我自己会修车的，我懂一点修车的。那漏油呢，我看哦，那是几个地方漏。好，为什么呢？它那个引擎的盖子上那些螺丝松了，太久了，车震螺丝松了，所以把每个螺丝通通压紧。好，好一点，好一点了，还漏。还漏的话，我知道另外一个地方出来，就是啊，测这个油压的一个表键的地方呢会松，我把那个油压的表也换了一下，哎，也换过了。换过之后呢，还漏，还漏了。我想呢，哦，不是那个引擎的盖子，那底下有一片一片呢夹在中间的，我们叫做 gasket， 要换，我要把它换掉。换掉之后还漏，这下在漏的时候，我知道底下螺丝都是紧的，不会漏的。我想不出来了漏的，那而且是两个星期就一罐，两个星期一罐，那搞得我这个车房的 driveway 啊很难看，很脏啊，那我就只好拿到外面去修了。拿到外面去，我认得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车的一个，那他呢修修修，他讲找不出来了，找不出来，找不出来了，我只好拿回来。拿回来之后，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啊，哎，这个修车的打电话给我，哎，他讲啊，再把车子拿来。我想呢，因为这个车子啊刚刚出来没多久，是新的引擎啊。所以呢他有一种特别的啊，那你拿回来我来看看是不是那边有毛病。那我就跟他一同去了，他就把车子打开跟我讲，他这个车子的引擎是新型的引擎。那为什么呢？他那个油啊机油啊通常是从上面 流下来，流到下面之后呢，那要再把它上去，这样回流，一直这样润滑转的话呢，那机器的零件才不会坏了。所以呢，它上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 pump， 把油 pump 起来。pump 起来之后呢，它这个设计特别了，它这个油啊，不从里面上来啊，它从外面一条橡皮管通到引擎盖上面，从上面再喷下来。他讲啊，很可能啊，这是一种，他是这样造的话，很可能是这个橡皮管塞住了，你跑了七八万里塞住了，哎，他就当时把它拿来之后啊，一看里面真的全是塞了肮脏的东西，不通了，因为这个油不通了，因为油啊底下是 pump 在 pump， 压力出来要进去，进不去的话呢，就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了，什么地方松就什么地方冒出来了，所以呢油就不通了，油不通了引擎就会有毛病了，油不通了就从别的地方漏出来了。哎呀，我这个例子我想的时候，他换一下马上就好了。哦，我就发现多少时候你知道，你跟我就是这个毛病，那个油啊不通了，就好像养分不上去了。多少时候啊，我们有一根管子塞住了，这根主要通油的管子塞住了，通油的管子塞住之后，咦，看得出来了，稍微加一点压力的时候你就爆发出来了，加一点压力就从啊松的地方，螺丝松的地方油就冒出来了。啊，你看看有时候哎，跟他讲一两句话，或者是一不小心讲错话，他就爆发出来了，不顺着他的意爆发出来了。而且呢，那条管子阻挡了我们跟神之间的接触。多少时候可能是一个习惯肉体，多少时候可能是世界，你爱世界胜于爱主，多少时候可能是撒旦，人的三个敌人，我们的肉体、世界跟撒旦。我们一定要跟神之间油能够通，那个管子能够通，让圣灵流通，不然的话圣灵就不通。所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讲要多结果子，就必须枝子跟干子树相连接。我们看看怎么样才会多结果子。多结果子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让我们看到是修剪枝子。那你这边有讲到两种的修剪啊，第一种呢，把不结果子的枝子把它剪掉，不结果子枝子剪掉，免得浪费养分。第二种呢，使枝子结果子的枝子在剪的时候更多。那这个呢，我们需要稍微懂一下啊。这边呢，修剪都是修剪，两种不同的修剪法。有一次我听一位牧师滕敬辉牧师讲道，他讲道的时候，他讲你知道有熟龄的数学哦，他讲到熟龄数学，他讲呢，平常啊我们熟识的人啊都希望用的数学是什么，加跟乘。我们呢有10000块放到银行，一年有多少利息，那利息然后呢我们呢有500块利息一年，然后呢我们到了年尾就是10500加。哎，但是啊有时加的太慢了，我们嫌加的太慢，乘一下不是更好吗？哦，所以有时候你就急了，什么想去买股票，股票一下子赚一倍，到了年尾的时候就是20000。所以你看我们都喜欢加跟乘。哎，这不是讲啊，属灵的东西呢不是加跟乘，属灵的是什么，除跟减。我们有很多很多属于肉体的这些呢老毛病，阻挡了圣灵流通的，我们必须减掉，或者把它什么，把它除去。今天你跟我有很多我们需要神的手来做修剪的工作，树要修剪，那神用的人要修剪，很多需要破碎。那我们中间有很多马来西亚来的，那马来西亚你去西马的话，
那特别你看到很多的是什么？棕榈树，对不对？你知道棕榈树多久要把它砍掉啊？有没有人知道的？啊？我都比你知道的多。20年，每24年要把它砍掉一次，而且砍掉之后呢，你可以向政府申请，政府再给你树苗。24年砍掉，那棕榈树你再种苗的话，要几年之后才能接那个棕榈的那个啊？三年。那棕榈树你看20年就要砍掉，因为呢不能再接了，接的果子结的少，结的小。你看那个年轻的那个棕榈树，我结的果子好大，一个好大，那个。都用大卡车一个一个来接的啊！我有一次到加州，美国的加州的旧金山叫做湾区，那一个教会它有好几个分堂的，那堂会联合的退休会，那他们的负责的长老呢，那接待我，所以我一到他家的时候呢，他跟我跟师母去的时候，他就请我们坐在他客厅坐了一下之后，倒茶过来，然后呢。拿了一大盘的柿子，哦，我们在美国吃柿子是不容易的啊，那时候不容易的。那吃柿子，哦，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吃完了。吃完了之后，他进去了，又拿出一盆来，又是一大盆。哎，我就跟他讲，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柿子？你什么地方买的？哦，他讲，哎，你看，我园中有一棵树，指一指，哎呀，我看很瘦很小一棵树。他讲，柿子你吃的，通通从这棵树来的。哦，我讲。这么一棵小树可以接这么多啊！哦，他讲你出来，那我跟师母就出来，他就领我们到他车房里面。车房里面有一个塑胶的缸，缸里面放了米，然后把米拿开了，里面通通都是柿子，哎，这是柿子。哎呀，我讲你这么小一棵柿子树可以接出这么多柿子，他讲你知道吗？我这种了好久了，我学会了什么？怎么样剪？哦，他就带我出去看那个柿子了。柿子树啊，他讲啊，拿了他，你看那个地方，这棵枝子不会结的，老的枝子不会结。那老的枝子把它剪掉之后，长出来一棵新的枝子之后就结了。他讲，所以你要剪，但是剪的太多呢，老的话呢，树会伤了，伤了之后它也不结了，所以要剪的恰到好处。他讲呢，多半都在老的上面经过修剪之后长出来的新的枝子上面呢结果子。弟兄姐妹，我想包括我在内，我们中间有很多老的枝子啊，不是讲你年龄老，而是已经是葡萄树枝子很老了，有没有被修剪过？有没有肯不肯让神来修剪你？修剪过，经过修剪之后就会结出果子来。你什么方面成为阻挠你有丰盛生命的？你今天愿不愿意说，你交在神的手里面，说让神来修剪我们，使我们结果子更多。结果子需要被修剪，因为主说的约翰福音15章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枝子需要跟树相连接才能结果子，枝子需要被修剪才会结果子。那枝子多结果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看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们先看第7节啊。第7节我们看到，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有一个特性，约翰写的文章里面常常重复。你如果看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第4节，你看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是重复。第4节跟第5节重复讲一样。而第4节、第5节、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看也是重复。但是约翰每次重复中间有一点改变，有一点改变的时候你要把它抓住啊！你读经就是这样读啊。那你看第4节跟第5节一样，第4节跟第5节跟第7节也是一样，这是一个要句。 key verse 讲到我们要藏在主里面，那藏在主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多出来三个字，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重复中间有不完全一样的地方，我的话，这代表什么？我们枝子跟树的相连接是怎么样的相连接？接着神的话，弟兄姐妹们，我手上拿着这本圣经，你手上拿着圣经，是我们的运作手册。神造我们，造我们给了一本手册给我们，神给我们新的生命，神这生命的本质是葡萄树的本质，这生命的品质是真的品质，这生命的价值完全是看你是不是多结果子。怎么样多结果子？枝子要跟树相连结。怎么样相连结？约翰在第十五章第七节跟我们讲的，跟我们讲的就是我的话，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使我们枝子跟树相连结。好，这是一种方法。当我们跟树相连结，借了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看啊，第七节后半段，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我们的祷告神就答应了。为什么神就答应呢？因为我们读了他的话，知道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祷告就会顺着他的旨意而行了，顺着他的旨意而祷告，因此他就成就了，使我们跟主之间不单单是话语的连结，而且是祷告的连结。我这边有双手，中国人常讲双手万能，这是很不好听的话啊，好像不要神一样，但是我们有属灵的双手使我们在跟主相连接。第一个手是读经的手，读经的手有五个手指，第一个手指是什么？常常听到，听到，常常听到还不够，第二个要读经，听神的话，读神的话，读神的话还不够，还要研读神的话，研经，研经神的话，研读还不够，还要背神的话，背神的话之外还要默想。好，五个手指，这是读经的手。读经的手我再讲一遍，常常听到，读经，研经，背经，默想。好，祷告的手，祷告也是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五个大拇指。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祷告都是什么？都是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是什么？就是一个大拇指。为自己祷告好不好看？你说一天到晚这样，就是小孩子，小孩子就拿着大拇指就在咬嘛，在吃大拇指嘛。你跟我的祷告今天仍然很多停留在完完全全求神求神求神求神，就在吃大拇指。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五个手指啊，祷告的手，我用一个英文字来代表 ACTS。 X 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神的道兴旺，使徒行传圣灵同在，神的道跟圣灵并驾齐驱使教会兴旺。神的道是有规范，圣灵是自由，自由中间有规范，规范中间有自由，神的道跟圣灵是并驾齐驱同走 X， 对不对？好， X 代表 ACTS， 那我们 X 的祷告是代表什么？ A 代表 Adoration， 敬拜的祷告，大拇指代表敬拜，我们的祷告要学习敬拜的祷告，赞美主。神是我们的恩人，神是我们的情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要赞美他。好，第二个 ACC Confession， 有罪的话我们的祷告根本上不去，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Escort 的福特的汽车啊，那个油喷不出来的关系，塞住了，罪塞在那个地方。第二个我们要 confession，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ACT 代表 thanksgiving， 感恩的祷告。第四个跟第五个都是一个字， supplication， 是祈求， 替别人祷告，然后那个小牧师呢
为自己祷告。
你看我们的祷告要操练 ACTS， 敬拜的祷告，忏悔的祷告，感恩的祷告，替别人祈求的祷告，小牧师呢替自己祈求的祷告。你如果做到这祷告的时候跟读经的时候的话，你就会体会到你慢慢操练，就等于神在那里修剪，使你多结果子。好，多结果子，我们看到第七节，然后第八节呢，多结果子有什么结果？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双方面的，多结果子，我们就变成主的门徒了。多结果子，主就得到了荣耀，因为他是栽培的人。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弟兄姐妹，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做个神国的好公民，有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质是葡萄树的生命，生命的品质是真的葡萄树，有真的品质。主耶稣基督是真的本质，我们像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价值是多结果子，带给我们的主荣耀。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有没有丰盛的生命？你是野葡萄树吗？还是橄榄树？还是香柏树？求主让我们能够得到真的品质，求主让我们有葡萄树的本质，让我们同时能够多结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父。17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可以用107个问题包含起来。他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父亲就会问小孩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问题，小孩就答。107条问题，小真理问答，中间的第一条，什么是人生的主要目的？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求主让我们有真葡萄树的生命，永永远远享受他，并且使我们的主得荣耀。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的话语，你说你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让我们有你的谦卑，让我们有你的顺服，让我们有你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